我坐在沙发上，为身边的妻子戴上耳环，然后我告诉她，我怕我们近来不那么和谐了，而这错在于我。我的确这么认为，事实也的确如此。事实是，朵拉，我的生命。我说道，我曾想做个聪明人。
也让我变聪明。
朵拉怯怯地说道，
是吗，大肥？
对她漂亮的抬起睫毛做出的询问，我用点头作答，并吻那张开的嘴。
没一点用的，
朵拉摇头说道，把耳环摇得叮当响。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家伙，也知道我一开始就要你怎么叫我。如果你不能那么做，恐怕你也不会喜欢我。你敢说你有时就没想过当初最好
做什么，我亲爱的？因为他不肯讲下去了。
没什么，
朵拉说道。没什么，我重复道。他搂住我的脖子，一面笑，一面用他喜爱的一只鹅的名字来叫他自己，一面把他的脸伏在我肩头藏起来。他的卷发那么浓密，想撩开他们让他的脸露出来还真不容易。我没想最好当初就别去陶冶我小太太的思想，我自嘲的。那问题是这个吗？不错，我当然想过。
你以前想干的就是那事儿？
朵拉叫道。
哦，多可怕的孩子。
可我再也不是了，我说道，因为我非常爱本色的他。
别说谎，真的吗？
朵拉朝我挨近了些问道。为什么我要把我宝贝拥有这么久的东西改掉呢？我说道，你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你的本色更好，我亲爱的朵拉。我们不要自作聪明的做实验了，我们只要恢复原样，快快乐乐。
要快快乐乐，
朵拉马上说道。
对，整天都这样，出了小差错你不会介意吧？
不，不，我说道，我们应当尽力。
你不再对我说我们把别人弄坏了？
朵拉嗔哄我道。
是吧，因为你知道那很讨厌。
不，不，我说道，
在我看来愚蠢比不快乐要好得多，对不对？
朵拉说道。朵拉的本色比世界上一切其他的都要好。
世界上啊，大肥，那地方可大着呢。
他摇摇头，把他明亮愉快的眼睛转向我，吻我，大笑起来，然后蹦蹦跳跳走开，去给基普把新项圈戴上。我对朵拉进行的最后一次改造就这样告终了。在进行时我并不快乐，我不能忍受我一个人的孤独智慧，我也不能使这改造的尝试和他要求做个娃娃妻子的请求和谐起来。我决定尽可能自己一个人悄悄改善我们的行为，可是我已料到我的力量微弱了，否则我会又退化成总守在一角等待时机的蜘蛛。我提到的阴影不再横在我们之间了，它完全留在我心里了。那阴影怎样淡化退走的呢？旧时不快的感觉在我的生活中扩展，如果说那感觉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加深了。可那感觉并不是很清晰的，就像夜里听到的一支隐隐约约的忧伤乐曲。我非常爱我的妻子， 我也快乐，可我从前曾朦胧期待的幸福并不是我现在正享受的，总缺点什么。为了实践我对自己做的约定，把我的想法从书中反映出来，我又仔细审视回顾它，揭露其秘密。我仍然像我一直那样，把我所怀念的东西看作我童年时代的幻想憧憬，看作不能实现的。发现这一点时，我像芸芸众生一样，因此而感到自然而然的痛切。可我知道，如果我的妻子能多帮我一点，能分享我无人分享的想法，那会对我更好，而且这是可能的。我奇妙地在两种截然不可协调的结论中保持平衡，对于他们的彼此对立却并没有清晰的意识。他们之一是我所感受到的是很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他们中另一个是这是属于我个人的，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想到幼年不能实现的梦，想到我成年前的曾有过较好的境遇，我眼前就浮现了和埃尼斯在那可爱的老住宅中所度过的令人满意的日子。他们就像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却永远不能在这里复生的鬼魂一样。有时我想，如果朵拉和我从来不相识，又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又将会发生什么呢？可是他与我是那么合为一体而不能分开了，这种幻想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很快就像飘荡在空中的游丝一样消失了。我一直爱他，我现在描写的这一切在我思想深处昏睡苏醒，然后又睡去，这一切没在我身上留下任何痕迹。我看不出他对我的一切言行有什么影响。我忍受我们所有的小小忧愁，按我的计划工作。朵拉握住笔，我们双方都认为我们根据事实的需要调整了我们的工作。他真心爱我，以我自豪。在给朵拉写的信中，埃尼斯有时写几句很热情的话，表示老朋友们听到我声望渐长，并仿佛听我读书一样看我书时所感到的骄傲和兴趣。这时朵拉那明亮的眼睛中含着欢喜的泪，把那些话大声读出来，并说我是一个又可爱又聪明又著名的大孩子。缺乏修养的内心第一个错误冲动。这时我不断想到斯特朗夫人说的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几乎一直印在我头脑里，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时还想着这几个字。我记得我甚至在梦中从墙上看到这几个字，因为我当时知道最初我爱朵拉时我的心是缺乏修养的。如果我的心曾有乏修养，我们婚后也就绝不会暗中感到那一切了。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悬殊差异能超过思想和信念的差异，我也记得这话。我曾费力气想让朵拉适应我，后来发现这是办不到的，我只好使自己适应朵拉，和她分享我能分享的，还要快快乐乐。我把一切要挑的担子放在我肩上，还仍然要快快乐乐。我开始思想，就是我内心开始获得应有的修养。有这修养，我第二年比第一年快乐得多了。而更好的是，使朵拉的生活也充满了阳光。可是，那一年这样过着时，朵拉身体不那么健康。我曾希望有比我更灵巧的手来帮着陶冶他个性，我曾希望他怀中有一个婴儿笑脸，于是我的娃娃妻子能长大，可这都不可能。那个小天使在他的小监狱门前飞了一圈以后， 又自在地飞跑了。
等我能像过去那样到处跑时，姨奶奶，
朵拉说道，
我要让吉普赛跑，他现在变得迟钝，变得很懒了。
我担心，我亲爱的。
姨奶奶在他身旁安详地坐视，并说道，
他患了比那更严重的病呢，他上了年纪，朵拉。
你以为他老了吗？
朵拉惊慌地说道。
哦，看起来多么奇怪，吉普会变老。
这是我们活下去都免不了的病痛啊，小人儿。
姨奶奶兴致很高地说道。
说实话，我也觉得比以前更多感受到这病痛了。
可是吉普，
朵拉满怀同情地看着吉普说道，
连小吉普也免不掉。哦，可怜的东西。
我猜他还能支持很久呢，小花。
姨奶奶拍拍朵拉的脸说道。这时朵拉从长沙发上探身看吉普，吉普也用力挣扎着用后腿站起来，表示有所反应。
今年冬天在他的房子里铺块绒布，一到春天他和春天的花一样恢复生气，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了。保佑这条小狗吧。
我姨奶奶大声说道，
如果他像猫那样也有九条性命的话，就是那些性命一下全失去，他也会用他最后的力气向我叫呢，我相信。
朵拉已把他扶到沙发上了，他真是对姨奶奶恨得不能再恨了。在沙发上他站不起来，便冲姨奶奶使劲叫，叫得身子都侧了过去。姨奶奶越看他，他越冲他狠狠地叫。因为姨奶奶近来戴上了眼镜，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理由，他认为应当向眼镜攻击。朵拉大加安抚，才使吉普在他身边躺下。他安静下来后，朵拉用手一次一次拉着他的一只长耳朵，一面沉思道，
连小吉普也不能幸免。哦，可怜的东西。
他的肺很强，
姨奶奶很快乐地说道，
他的憎恨也一点没减少，无疑他还能活上好多年。可是如果你要一只狗和你赛跑，小花，他可不适宜那种活动了。我可以给你一只狗。
谢谢你，姨奶奶，
朵拉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过还是不要了，对不起。
不要了，
姨奶奶摘下眼镜说道，
除了吉普我不能养其他狗，
朵拉说道，
那就会太对不起吉普。此外除了吉普我没法和其他的狗交朋友，因为别的狗不是在我结婚前就认识我的，也没有在大肥第一次上我家时朝他叫。除了吉普我恐怕不会再喜欢别的狗了，姨奶奶。
当然，
姨奶奶拍拍他的脸说道，
你说的对。
你不生气吧，
朵拉说道，
是不是？
哈，多敏感的小宝贝，
姨奶奶很亲热地弯下腰对他说道，
以为我会生气？
不不，我没有真那么想，
朵拉马上说道，
可我有点累，我就一下有点糊涂了，我一直就是个小糊涂，你知道的。不过一谈到吉普我就更犯糊涂了，他曾知道我一切经历，是吧吉普？因为他变化了一点我就冷淡他，我受不了这样，是吧吉普？
吉普 很威近它的主人，懒懒地舔舔它的手。
你还没有老的要离开你的主人吧，是不是吉普？
朵拉说道。
我们还能再作伴一些日子吧。
在下个星期天，我那美丽的朵拉下来吃饭，看到了老特拉德尔，他总是和我们一起在星期天吃饭，他是那么高兴，我们认为几天以后他就又能像从前那样到处跑了。可几天以后他仍不能跑，也不能走，他的样子很美也很快乐，可是过去围着吉普跳舞的那双灵活小脚变沉重了，不再肯多动了。每天早上我把他抱下楼，晚上又把他抱上楼，当时他搂住我脖子大笑，好像我是为了打赌才这么做。吉普围着我们叫呀跳呀，跑到最前面，到了楼梯口又喘着气回头监视我们。姨奶奶这位最好最和气的护士总抱着一大堆披肩枕头跟在我们后面。蒂克先生绝不会把举烛的工作让给任何活着的人。特拉德尔总在楼梯下朝上看，负责把朵拉开玩笑的消息带给那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我们是一支非常快乐的队伍，而我的娃娃妻子就是那队伍中最快乐的一个。可是有时我抱起她，感到她在我怀中变轻时，我就有一种可怕的失落感油然升起在心中，好像我正在朝一个我尚未觉察到却会使我生活冻僵的一柱雪国冰地。我努力避免去多想或证实这感觉，直到一天夜里，在我的这种感觉很强烈时，听到姨奶奶向她大声说再见小花已告别时，我才一个人坐在书桌边想，哦，这是多么不吉利的名字呀，花还在树上盛开时就枯萎了，我哭了起来。